好，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天台施教仪，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讲到了藏教的修正次第。那藏教的修正次第，我们上次也讲，它实际上是一切佛法大乘小乘，无论是行教密宗，这个基础啊应该都是相通的啊。那我们现在讲到了一直上知识这一块，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当中，向来所说的呢是尊师重道，还有一点呢跟天地同并列的，我们在历史上啊，在传统的文化当中有五种啊，天地君亲师，这个五种呢是这个并列的，这个说明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对师道是非常的重视。我们前面也讲过了，释迦牟尼佛问阿难尊者啊，修行成功不成功，那跟这个善知识啊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的这个一直的功德非常殊胜，这个是从正面啊来说明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是给我们说明不一直的过患。那不一直的过患呢、也是古大德在经论当中告诉我们的。说这里说论云，这个什么论呢？菩提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略论当中告诉我们，如果不如法依师，今生今世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被病魔所干扰。你看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有的人身体健康，有的人修行违缘障碍很多，当然有他自身的原因，或者身体没有保养好的原因啊，自身的原因呢，譬如业障啊等等，它其中有一条不能如法依止于善知识，那这一次我们很容易啊会被病魔所干扰。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个修行如果没有随时随地啊跟给善知识的当下指导，我们自己在那里瞎修满念呢、的确会很容易出问题。那不单单是容易被病魔所干扰，而且呢，或者为魔、天魔鬼神所侵害。哎呀，这句话呢，在略论里面啊，他讲得很略。我们在摩诃止观里边，智者大师他告诉我们，修行的时候呢，从头至尾可能会出现十种境界。哪十种境界呢？比如我们突然会烦恼起来啊，平时不大贪心的，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突然贪心特别重，或者嗔恨特别重，或者傲慢心特别重，或者突然怀疑有没有三宝，有没有因果报应，有没有来生来世，这个会出现这种烦恼境界出来。还有一个呢，就会出现啊业相境，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各种的业障啊会生出来啊，这业障起来呢 譬如这个杀生业，就让我们呢这个多病短命啊，这个偷盗业呢让我们这个贫穷不如意的这个业障出现。那我们还有什么呢？就是生病，是病相境出现。哎呀，你修行各种病就来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这里所讲的天魔鬼神这个境界出来。我们这个修行啊，有十种境界啊。那十种境界，我们将来要学到远教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会给大家详细的说明。那这个魔来侵扰，它是怎样一种方式呢？哎呀，这个魔又分为听之魔啊，这个听之魔当中呢，又分为堆砌鬼、石魅鬼，还有个呢，这个摩罗鬼，三种鬼神。这个堆砌鬼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根据经书里面描述哦，它长得呢，这个四个眼睛，四个眼睛，两个嘴巴，长得像琵琶一样。这个堆砌鬼来的时候，你打坐的时候啊，感觉呢有东西在你身上爬，你把它赶掉了，它又过来了，看不见，摸摸不到。有时候可能这个鬼神呐、啊、就发出声音，就像这个虫子叫的很轻的声音一样啊，或者呢嘴巴里发出呢堆砌的声音，所以这种鬼神称为堆砌鬼。还有个石魅鬼，石魅鬼它是有石精的啊，它按照石精来迷惑这个修行者，这种鬼神称为石魅鬼。石魅鬼总共根据十二个时辰里边，这个一个时辰里边呢有九个啊，十二个时辰里边算起来呀，大概有108个。那简单来说，从根本上来说，我们说的子时来的，子初可能是这个蝙蝠啊，这个子中可能是这个老鼠。子后可能是印子等等啊，那这个丑时来的呢，也分为丑初、丑中、丑后，相对应的呢是老牛、螃蟹、这个王八这些十魅鬼神，这个过来这个侵扰。堆砌鬼也好，这个十魅鬼也好，这些呢都是这个摩罗鬼的这个同一部属的同一部类的这个鬼神。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他不一定啊会惊动魔王，但是魔王的部下呢，下面啊有很多的这个鬼神，天魔鬼神呐、啊、是他的部下，是当界防守，所以如果是真正修行用功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啊出现这个天魔鬼神过来侵扰。那他们这个天魔鬼神侵扰是怎么的侵扰呢？他有这个顺境跟逆境。这个顺境的时候呢，他属性是逆境啊，你打坐的时候他可能会出现种种的情况啊，来故意来这个吓吓你，让你害怕，让你不敢打坐。如果是顺境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就让我们啊贪着这些五欲六尘，你就不想修行了。如果内心我们心不动，外宾六尘不落，这个魔王听魔鬼神怎么办呢？他可能会通过诸位的 这个朋友啊、父母啊、兄弟啊、亲人乃至师长同学等等，他通过这些呢来影响我。这些这个或为母亲呐、我们在智者大师的《母事经》当中，在《摩诃止观母事经》里面讲的比较详细啊。所以这个不如法呀，依止于善知识呢，那容易被病魔所干扰，或者是天魔外道啊所侵害。那我们被鬼神说，或者被附体，或者脑筋被他所影响，可能会或者是贪着五欲六尘，或者广起无良罪业，所以这个原因呢，后世堕于恶趣。感受啊无量苦恼。我们在座的同学《楞严经》不知道看过没有，《楞严经》里边描述无数种因果，它里边也讲得很详细。所以我们不管修哪一种法，只要你要超出三界，还没有超出之前，不管修哪个法，都会有魔王过来扰乱。这个魔王有时候不一定是我们真正的天子魔，刚才我们所介绍的堆剃鬼、魑魅鬼、这个摩罗鬼，这个都是天子魔的范围。有些是我们这个自身这个烦恼习气所幻象出现的一种障碍啊，那这个是跟外边的鬼神没关系，是我们过去无量劫来的这个烦恼习气，我们在修行用功啊，这个时候呢，可能这个四大疾病，这个产生了各种妄想，各种幻境。所以我们有的法师说啊，他说这个修净土法门，他说这个天魔鬼神呐、他不会过来扰乱，什么原因呢？阿弥陀佛的光明一照过来，他说这个魔鬼呀、他就不会在你旁边，鬼神就跑掉了。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呢？你看我们上次举个例子的，有个居士，他就坐在，他就站在那里，这个水池旁边啊，在念佛，他突然就看到这个水池里边的这个荷花扇呐、阿弥陀佛向他招手，他说你念佛念成功了，你可以做莲花往生西方了。你看他真的跑到里边，因此叫。有个居士在阳台上，在平台上这个在闹佛。拿着念中间的佛，念阿弥陀佛，念着念念的，突然出现幻觉。这个空中的阿弥陀佛向他招手，他说：“你呀，功德圆满了，你可以往上西方。”你看，他就一脚踩下去，踩空了，上来摔下来就摔死掉了。所以有些这个天魔，我们说这个魔本身的意思，这个凡是障碍我们修行的，多把它称为是魔。这个魔不一定是外来的，是内生的这个业障啊，或者是出现幻觉等等。所以啊，这个非常可怕啊。这些有些这里有关的内容啊，这些概念呢，随着大家对佛法越深入，你对这方的了解就越清晰了，越清楚了啊。所以我们这一致这个再三再四的劝大家呢，一定要多学习贴多闻法，你学的越多，你了解越多，你才有辨别的能力。这句话讲的对的或者不对的。我们这个学习佛法最怕的是什么呢？心若为主，刚开始一听好了，印象太深刻了，从此之后就执着这一点，对其他的经书其他的法门就不愿意去学习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我们对佛法的这个认识啊、那是不够的。那不单单是略论里边他讲到了呀，不如法依止啊，给我们造成的这个后果呢，那并不是说这个善知识折磨我们，而是我们自己不依止善知识产生的过患。说后世堕于恶趣，这个恶趣呢，那就三恶趣或者地狱恶鬼畜生。那什么原因堕于恶趣呢？那就是因为我们被这个 生病和刚老，生病了之后容易会退失道心，或者生病了之后你会去铺健，人家叫你吃点啊吃点啊，好，很容易这个铺健到这里。或者你生病了之后你会怀疑啊，我修行修了这么长时间了，这个佛菩萨也不来保佑，我还生病了，退道心了，或者是反而毁谤佛法了，或者是不但自己毁谤自己退心，还拉别人毁谤拉别人退心，你看或被病劳也会造成很大的罪业，或者被魔鬼所侵害也会造成很大的罪业。所以这些原因呢，后世多有恶趣，感受无量苦恼啊。也下面五十颂云，这个五十颂啊，应该是四诗五十颂啊。他说：“勿吝清教师，少分生烦恼。五字相违背，定若阿毗喻，受种种报苦。”那意思呢也很简单啊。这个勿吝清教师，这个清教师啊。我们如果从出家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剃度和尚，这个是清教师啊。那如果是我们这个站在居士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我们一直的这个学习传法给我们的传法师啊，这个清教师，或者呢是自己的跟他学习的这个皈依师。他说：“不要啊，不要让清教师啊少分生烦恼啊！如果没有智慧的人，如果相违背的话呢，将来造成罪业啊，他一定会堕入阿毗喻啊。我们在佛法当中，经书里面怎么说呢？毁师、谤师、忌师，法中大魔。”诽谤自己的师父，记恨自己的师父，他这个是法当中啊是最大的魔障。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五字相违背，定若阿毗喻啊。那这个阿毗地狱呢，阿毗是印度话，翻到中国称为无间，无间地狱。无间什么意思呢？我们一旦堕落地狱之后，一直到出地狱这个时间段啊，从来没有间隔，这个时间上的没有间断。第二呢是空间上没有间隔，无间啊没有间隔，空间什么没有间隔呢？譬如说一旦堕落这个地狱，这个地狱如果宽多少，这个长多少，高多少，然后这个罪人感觉自己堕落这个地狱里边呢，这个身体就拼满这个地狱的空间，没有间断啊，所以称为这个无间。第三，塑形的苦聚，这个没有间断。打个比喻，我们这个刀，这个刀形塑完了之后，没有间断的接下去，那就是进行。这个进行这个报尽了之后，接下去没有间断的，那就是火刑，火刑报完了之后没有间断的是冰刑，那就各种苦聚啊就没有间断。说堕落这个地狱里面的是阿毗地狱啊，所以下面说受种种报苦。那为什么这个一定会进入阿毗地狱受种种报苦呢？为什么会种种报苦？什么原因？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心态造成的啊。我们这个无知相违背，如果毁谤师父，嫉妒嫉恨师父啊等等，那个心里啊，当时造罪因的时候呢，他这个心里便很复杂，一下子这样一下子那样啊， 所以呢，这个心理病这个病患很多，所感到的苦报呢，它也是很多。在四十五支颂里边告诉我们，如果详细要说明阿鼻地狱里边的种种苦报，如果详细说的话，哎呀，他是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太可怕了啊！有伴清教师，雨中常止住。有回伴于清教师啊。那我们经常会堕落在这个阿鼻地狱里面。好了，这个是从我们受果报的这个角度来说。还有个呢，下面说福是诸来生之功德不生。这个来生，那不是说来生来世来生。来生啊，那就是将来所要升起的功德呢，它就不会升起的啊。那这个来呢，在大家你们看看是来呀，是未啊，就是福赐诸未生之功德不生，诸已生则失坏，那就是我们今生今世在修行啊，还没有升起的功德呢，再不会升起的。已经升起来的呢，撕掉破坏掉。那这里文字意思很简单，这个为什么会告诉我们还没有升起来的功德再不升起，一生的功德已经破坏掉了呢？因为我们跟这个善知识的关系，我们得到这个三宝的这个传承是通过自己的这个师父的啊，那现在跟师父相违背了，回谤啊，这个记恨啊，那这个等于什么呢？这个根断掉了，这个传承断掉了，这个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这个树根一样啊，你这个树根是断掉了之后呢，还没有发芽的再不会发芽，已经发芽的这个花木叶肯定会萎掉。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是告诉我们，诸未生之功德不生，诸已生的失坏。因为我们这个修行三宝的传承是来自于自己的师父，那这个如果断掉了的话呢，等于就是根断掉了，根断掉了呢，当然啊，已经生的可能就是这个坏掉了，还没有生的就没办法再生起来了啊。好了，这个是说明啊什么一个原因啊。下面告诉我们，常于不善知识及恶有微旅，以令功德损减，过失增长。那我们人在世俗当中，你不依止于善知识，就很容易就会跟恶知识在一起，或者跟恶有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呢，以令功德呀，常于不善知识，不善知识就是恶知识啊，这个恶知识或者恶有为旅，也会让功德呀损减，过失增长。哎呀，我们对这个问题很多呀。这里说的不善知识，你看，我们有的这个有些人呐、啊。他本来就是家里有家庭的，本来就是这个假和尚啊。然后呢，这个佛法他也没有这个学过，没有很好的学过。然后，哎呀，大家呢这个分不清楚，哦，说这个师父怎么好？你看，你要亲近他，就很大的问题。有一个出家人，这个他家里自己有老婆的。然后有个居士说：“哎呀，师父啊，你这个家里怎么有老婆呢？”那个出家人说：“哎呀，他说你怎么不知道吧？现在的和尚啊，都多给他老婆了，国家政策允许的。他你那他太封建了。”他说：“哈哈 那个居士听了之后呢，他以为是这样，哦，所以做一个恶知识，就是说这个假和尚他自己能干什么的，他会告诉你这个都是对的，也有一个出家人啊，当然不是真的出家人，假和尚，他自己呢这个喝酒。这个吃肉，这个给居士啊看到了，然后居士问他，哎呀，那师傅啊，你怎么这个出家人，你怎么喝酒吃肉呢？然后那个假和尚怎么说呀？哎呀，你这个不懂啦，他说我天天念经，如果不喝酒不吃肉，他说哪有力气念经啊？我这个喝酒吃的肉，我力气大了，我超度鬼神，他力气大起来了，是吧？你看这个似是而非的这个谬论哦，这个你们没有学的佛法，没有学过佛法的人呢，你觉得还有点道理？所以呢，这个常于不善知识，你碰到这样的这个恶知识啊，会误导我们。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也会让我们功德损尽，过失增长啊！最后啊，是生出多种不可爱乐之事。什么叫做不可爱乐呀、啊？我们堕地狱，谁也不喜欢的；像堕落为畜生道，不喜欢的啊！或者遇到种种的天灾人祸，我们是不喜欢的。所以这里说，生出多种不可爱乐之事，那就生出多种。很痛苦的事情，那就这个意思。正因为如此啊，所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故于一切能感苦果之因，悉因断之。这个因也把它改成应该的因啊，这个字也是打错掉了。故于一切，所以对于一切。能够感召苦果的这个原因或者这个因素，悉因断之，多应该把它断掉。这个因啊，大家把它改成是这个应该的因啊，不是因果的因，悉因断之。那我们之所以出现上面所讲的种种过患，就是因为呢，没有很好的依止善知识的。这个教育，所以我们产生啊种种严重的过患啊，这个害了自己。所以这一段呢，就称之为是不依止的过患。我们这个不依止善知识啊，就会出现这么多的过患啊。好了，接下来呢是 B，听闻正法。那前面呢是告诉我们要这个如何的啊依止善知识啊，内容放了这么多。那我们依止了善知识之后呢，我们应该是干什么的呀？主要是依止善知识学习佛法的。这里听闻正法呢，那就学习佛法。佛的法是正法啊。那不然的话，我们跟着善知识干什么呀？听听是不是吃喝玩乐呀？那是得不到利益的。那跟他学习佛法才是真正有利益的。所以我经常讲呐，我们到寺庙里边，那并不是说拜拜佛、烧烧香就算了啊。我们到寺庙里边，如果不能学到佛法正统的知识，你不要说怕一个。跑一个寺庙，你跑100个寺庙，也没有真正的这个利益所以，我们跑寺庙不在于多，就看看能不能让我们得到佛学正统的知识，能不能让我们获得这个系统的这个修正次第这个才是我们所需要的。你说到寺庙里东跑跑西跑跑西跑跑。寺庙里边的清平一律，就集中三宝、18罗汉， 一个出家人也就是这样了，你有什么意义没有？所以我们到寺庙里边一定是为了学习而来。我们闻思啊，要多闻思修，听闻佛法，这个才对我们有利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呐、我们要跟上知识学习佛法，首先要明白学习佛法的利益。所以像说听闻正法的利益，这里分为三小点啊，首先是第一，听闻正法的利益。下面说，学佛依止上知识之后，为什么还要听闻正法呢？下面说，因为凡夫智慧不够啊，难辨善恶法。我们这个智慧不够，我们认识的水平是跟我们学到的知识相匹配的。所以我们如果智慧这个越广，我们对于某一个问题看法的话呢，越圆满啊。所以我们经常打比喻啊，如果我们人和那个羊来比啊，这个羊它的这个智慧，它只知道肚子饿了喝点水，肚子饿了呢它要吃点草啊，因为它的这个智慧有限啊，它所认识的，它所希望的也只是这个喝水吃草而已。那我们这个人类呢，我们人类你看，我们如果是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如果连饭都吃不饱的，衣服都穿不暖的，他所需求的是什么呀？唯一的就是希望自己能吃个饱穿个暖就够了。如果人家百亿万的富翁，他会不会只想到我吃个饱穿个暖就算了？他这个追求不一样。那这个我是从福报上来说明一个问题啊，人的这个福报智慧不一样的，他所追求的东西也不一样的，他对认识考虑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无论是哪个层次的人，最终对事物的了解，对事物的认识高贵或者是局限，那多是用智慧呀做一个衡量。智慧呢可以做个标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凡夫智慧不够呢，我们就很难辨清楚哪些是善法，哪些是恶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我们现在大家认为，哎呀，这个东西蛮好的，那到底好不好呢？那这个就不一定了。我现在再打个比喻的话，大家知道这个拉一堆大粪丢在那个地方，哎呀，这个粪仓啊，这个闻到了这个气味呢就拼命跑过来了，我们人把它刚跑掉了，它重新又飞回来了，刚跑掉了再飞回来了。那这个为什么这个粪仓这个灰芝麻还马上就来呢？它因为觉得这个粪，他因为觉得这个大便啊又香又美啊。那我们人看到要不要的？我们看到，我们人如果看到，哎，这个太脏太臭了，肯定不要，觉得这个不好。这个粪仓为什么赶跑了又回来，赶跑又回来了？他觉得这个很好。我们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啊，这里说难辨善恶法，我们认为是好的，但是有智慧的人看待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好的啊。我们认为这个是坏的，是不好的，有智慧的人看到呢不一定这是坏的。因为这个好跟不好 这个是根据我们的智慧福报这个生命的层次这个认识啊，多是不一样的。那这里为什么说凡夫智慧不够，难病善而乏，我们需要学习佛法呢？因为佛已经站在最高生命层次来看待这个问题，所以佛告诉我们的好或者不好，哪些善的哪些恶的，它是绝对的标准，绝对的正确。那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刚才打比喻的，你在畜生道里边，这个蛆虫在粪里边爬来爬去爬来爬去，它觉得这个又香又美，我们人看到恶心死了，觉得太脏了。我们对这个世俗的金银财宝田地房屋或者色声香味触法，对这个执着觉得很好很好，听人看我说看我们啊，很可笑的，这个东西嘛，你看怎么用嘛，又脏又臭，然后我们人类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啊。然后这个罗汉看这个听人也很可怜呐，没有多少资金，你看这个无衰相性，五种衰相出现又轮回去了。然后这个菩萨看罗汉又笑这个二层的人，你看你们这个阿罗汉啊，只知道空，什么都不懂，只知道八万四千大劫之内，八万四千大劫之外他就不知道了。那这个佛来看菩萨，你这个菩萨神通智慧还是有举性的，还比不上我们佛法界的圆满。所以同样一个问题呢，他这个层次不一样，看法也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学佛法就是以佛告诉我们的标准来辨别到底哪个东西，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凡夫智慧不够啊，人难病善而乏。所以下面说，而佛在经典当中呢，已经清楚说明了啊，哪些是善的，哪些是恶的啊，哪些是有入法，哪些是无入法。这个有入法什么意思呢？入就是入落生死当中，入表示烦恼。我们有烦恼才会让我们生命啊入落于生死当中。无漏法呢，就这些法门这些事物跟烦恼不相应的，跟烦恼不相应，那我们就不会入落生死当中，所以称为无漏法啊。那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边也清楚说明了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哪些是世间法啊，世间的有漏法，哪些是出世间的无漏法。那我们如果学习这些内容之后，我们就知道怎么取舍了，哪些该要的，哪些不该要的，那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我们之所以能够清楚的辨明了，辨别明白了哪些是善，哪些是恶，哪些无漏，哪些有漏，那多是要听经过呀，学习听闻佛法才能知道啊。所以下面说，所以需要啊听闻正法而修。下面呢，这个举经书来证明啊，如大宝积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如人若暗室复必觉光明，虽有中色相，非明眼所见。这比如啊，这个房间都是密封的，一点光明都没有啊，黑乎乎的，复必觉光明，虽有中色相，非明眼所见。这个虽然有各种的这个五颜六色、长短方圆、各种的色、各种的相，不是有眼睛的人所能看得到的。有眼睛也没用啊，你在黑乎乎的这个房间里边啊。那这书记之比喻什么呢？比喻说，如是虽有人内具诸明解，不闻于正法，善恶何能晓。这个比喻啊，比如呢， 虽然有人他自己也能够是聪明的啊，那句朱明解，他也能够明了，也能够理解什么东西，他知道的。我们这个思想思维多是正常的，也很聪明，但是啊，不闻于正法的话呢，善恶何能晓？啊，哪些好的，哪些坏的，怎么知道？不知道。所以下面说，多闻能解法，多闻不造恶，多闻舍五逸，多闻得涅槃。我们通过这个多闻观学、多闻思，我们才能够啊理解佛的正法啊，才能分辨清楚，分辨的出来呀、啊，哪些是非法，哪些是正法，哪些有漏法，哪些无漏法啊。多闻不造恶，那我们为什么会造恶呀？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事物事情的真相不了解，对事物或者事情的真相不了解呢，我们就产生种种的贪心，我们是达到自己的欲望跟目的，所以呢这个造了呀种种罪恶业，种种恶业，种种罪业。那我们如果这个广闻多学，了解了世间的真相，你说我们也知道啊，一切事物本来是因缘和合性空，了不可得的，或者说我们从事物的这个因果事相来报应来说明我们造了什么业，将来会使得什么果报，无论从事相上去理解或者从理性上去理解，我们都不敢啊去干坏事情啊。之所以我们不敢干坏事情呢，是从广闻多学来。我们之所以造恶呀，多是因为这个不了解，不害怕啊，所以敢啊去造恶。了解了之后，我们就不敢了。对于这个道理呢，我们如果学超越轮回修正次第当中学了这个十善恶业法的时候就知道了。好，我们这个十善恶业法里面呢，你是造着什么罪业，将来会得什么果报，这个果报里面呢又分为已熟果、等流果等等，都是不一样的啊。还有增上果啊，我们这个果报不是一种，现在我们说的比如说我造了杀生戒，造了杀生，破了杀生戒，那我将来的果报呢，这个来生来世可能这个多病短命，这个是从因到果当中的其中一种果，称为已熟果啊。如果是等流果、增上果呀，这个还不是这样的。这个已熟果呢，比如说我们这个不单单是多病短命啊，可能这个罪业啊报在地狱，杀生过多报在地狱。这个那这个是已熟果。那这个等流果呢，我们这个喜气啊，那又会让我们呢喜欢去杀生等等啊，继续会造恶业。这个增上果呢，那我们不单单抱在地狱果报，出来之后多病短命，而且我们周围环境呐、啊，我们感召是非常的恶劣。这个果报呢，总共果就分为五类的果啊，所以我们如果对这些都了解的话，这个不敢干坏事啊。多闻不造恶，多闻舍五逸。我们现在对事物的真相不了解的时候呢，我们对于这个世俗当中对自己生命毫无利益的事情，我们就会 把它这个放下来的。如果不学习佛法呢，我们对于这个世俗当中没有利益的东西啊，就拼命去追求啊，说多闻则无益，多闻得涅槃。我们之所以能够让自己生命正道不生不灭的境界，这个是涅槃，它并不是这个听声的，是通过广闻多学，明白了佛法的系统修正，所以让我们一步一步步最后呢到达了涅槃境界啊，多闻得涅槃。那这几句那也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佛的正法啊，我们之所以不去造恶，我们能够舍去没有利益的事情，最后让我们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一切多是因为呀、听闻佛法从闻思而来，多是从学习而来。这里告诉我们不能不学习啊，应该要学习，如果学习的话呢，就能够得到这么多利益。所以下面告诉我们，上听真长闻，好，这个上听就是好，好好上就好的意思，上听就是好好的听闻学习，那就会增长我们的静闻。我们平时所讲的聪明什么意思呀？聪之于耳，敏之于目，也就是你看多了听多了，人就变成聪明了。好，所以这里说上听增长闻，那听多了嘛，你当然了人就聪明了。闻能增长慧，那你这个如果听多了呢，那我们就增长啊，内心就增长智慧啊。那我们这个有智慧的，那并不是听声的，多是通过学习积累知识，让我们的这个智慧就增加啊。慧能修静意，因为我们拥有很圆满的智慧呀、我们就会愿意的去修清净的佛法啊，然后呢就能够得到利益了。我们这个得到对自己身体有利的事情，得意能招乐，所以在我们身心当中才能感召快乐的结果。聪慧得意正性法涅槃。我们如果聪明智慧呀、不会干坏事情，干好事情，所以得到啊这个利益。得到利益之后呢，大家注意了，叫正性法涅槃。什么叫做正性法涅槃啊？就我们在现在的生命当中，就证到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并不是死了之后才正在涅槃。好，佛法是很现实的，是让我们在现实的生命当中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境界。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呀，净觉法相应正得第一乐，菩萨闻法已，正法上安住。那我们跟清净的觉悟佛法相应的话呢，自然就证得听上听下第一快乐。那为什么我们证得这个涅槃境界成为第一快乐呢？我们在世俗当中大家觉得什么叫快乐？有钞票快乐不快乐？有钞票，没有钞票的时候可能快乐，得到钞票了之后也就这个样子了，对不对？那些人家有一个亿几个亿万的富翁的，我看到这个上楼这个跳楼跳江自杀的也有，这个有钞票不定快乐。纵然有钞票很多了，他自身的劳苦病苦死苦到来，钞票最多也不快乐。说这个世间法当中，纵然是拥有财富，拥有巨地位，拥有美貌，哎呀，这些多是暂时性的，没有多少时间，一晃就几十年过去了啊。好了， 最终是空所而来，同样空所而去。你说这个世界法哪些可靠，哪些是快乐的？所以我今天在白天也在平阳在讲课的也讲了，那个大将军啊，他可以指外指挥百万大军，他流泪了。干什么流泪啊？他说我虽然拥有这么大的权力，可以指挥动百万大军，但是我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来生来世还能不能当一个人。你说这个快乐吗？你看，而且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当中是极不安全，因为天灾人祸随之而来啊，生命无常，我们没有办法自我主张。你说是安全吗？不安全。只有证得不生不灭的境界，那个时候呢，风吹不跑，火烧不坏，水淹不死，山压不住，这个生老病死没有了，这上天下地自由了，从此之后不生不灭了。你看这个快乐不快乐？这个是第一快乐呀，是净觉法相应，证得第一了。清净觉悟的佛法相应了，你才能让我们证得啊第一快乐。所以下面说呀，菩萨闻法已，正法善安住，为是大光明，心菩提妙恨。说这个菩萨，菩萨是什么意思呀？那并不是坐在大雄宝殿里给我们拜拜的菩萨，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菩萨代表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啊，听闻了佛法之后啊，他根据正法上安住，根据佛的正法，让自己的心啊上巧的安住在佛法当中。那就是我们内心啊心存是法，与法相应，我们都跟佛法相应了，佛法相应了，人就有智慧了。所以为是大光明，有佛法有智慧呀、啊，你的这个智慧光明呢，就可以给这个世界带来光明啊！你是世俗世间当中的大光明，可以在黑暗当中啊做明灯。所以我们能够呢，也有了这些智慧光明，所以去修菩提妙恨，我们去修。才能够啊修这个佛法，就有智慧了你才能修佛法，就这个意思。你没有智慧，法都不懂，你说怎么修行啊？我们这个佛教里边的的确确呢就出现这个问题。哎呀，有些这个老居士啊，因为他这个佛法都不懂，他说啊我要修行去了。你佛法都不懂怎么修行啊？你修行要根据佛法来修吧。啊、哦，如果对佛法第一步修什么，第二步修什么，修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怎么才能修得上去，你这些多不了解，你怎么修？所以我们懂得佛法，学习的佛法，我们才能够依照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修行方法一步步修上去，一步步修上去，那这样就没错了。所以说啊，这个为是大光明呢，给别人带来光明，也可以接引别人，指导别人怎么修怎么做啊，给自己呢也可以修，自己也可以修行，行菩提妙恨。那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好好的听闻，在大报记经里边啊，一下子用这个并叠句来说明。你看啊、哦，多闻能解法，多闻不造恶，多闻舍无异，多闻得涅槃。你看，都是鼓励我们啊，要多闻广学。你，我们当个佛弟子，必须要学习，我们才能够啊，领会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的智慧。我们说这个学佛，学佛是学什么呀？就是学佛的智慧。把佛的智慧继承下来了，来指导自己啊。释迦牟尼佛过去是怎么修成功的，我们也是根据他的智慧，他的经验 我们一步步的修上去。那纵然这辈子我们没有修成功，但是一旦学了正统佛法，系统的佛法呢，善根在我们生命当中种下来。那我们如果是刚开始你学的这个法就是不正确的，你的恶根也种下来了。所以为什么启明告诉我们要选择善知识，你要选择哪里的善知识，它多有一的标准。那刚才我们举例的那个和尚，他自己有老婆，他就告诉你们啊、哦，他现在这个国家都可以，和尚都要他老婆去了，允许他老婆的。好，他自己希望这个喝酒吃肉了，他告诉你，我喝了酒吃了肉，力气大了，就超度鬼神，我力气就大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也有一个这个对善知识，你要选择，你要辨别，那很重要。所以下面啊，不单是大宝积经上这样讲，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恨怨品上，华严经当中在恨怨品里面也说，他说不知三世是以寡以寡法财宝，宝富之欲心，人心错无别。那这个呢分为世界法跟出世界法。不知三世是呢，这个指的世界的因果啊，你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因缘果报的事情。也寡法财宝，这个是出世间法，寡就是缺少的意思啊，也缺少这个佛法的出世间的功德法财。你看，既不知道世间的因果啊，也不知道出世间的功德这个佛法，那干嘛呀？那当然只贪求现实的享受，饱腹之欲心，这个吃饱了穿暖了，接下来干什么呢？保暖是隐喻啊，说饱腹之欲心，吃饱了睡的这个精神好了，只是资助增长我们的贪欲心而已。如果这样的话呢，虽然长着人的形状，但是跟畜生是一点都没区别，人形畜无别。那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恨怨品里面这样讲呢？你看，我们人如果不知道因果的道理，不知道修出世界法啊，只知道吃的饭吃的饱饱的，增长自己的贪欲心，那你说这个畜生就不是这样吧？你看，所以啊，我们如果是也是这样的话呢，虽然长着人的形状，跟畜生就没区别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因为没有广稳多学呀。广稳多学，我们用世经现在的这个理念来说，那教育啊，我们这个人被教育了才有觉悟啊，我们觉悟不高就是教育不够啊。所以我们广稳多学佛法呢，我们用佛法最高的智慧来教育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思想境界呀，这个眼光啊等等，那就会提升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听闻正法的利益啊。下面呢，这个还有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普行菩萨恨怨品里边啊，这个不是讲这个一首偈子啊，真的还蛮多的。下面说对于少许的过失说，有的人啊稍微学点佛法就算了啊，那稍微学习学点啊也有过失，还不圆满。下面说少学或心高，一盲如扭机，如熟熟此物自为一能多。 这个少许一样，这个学的东西很少啊、哦，然后自己呢又是我慢功高的人，他不谦虚，觉得自己挺厉害的，所以说这些人呐、啊，一忙如扭机，一忙如扭机什么意思呢？你看我们这个农村里边啊，这个牛踩下来的一个印啊、哦，这个水呀、啊、稍微倒进去就满了。所以一忙如扭机，这表示呢才学了一点点。如所所此物，这个老鼠的爪能够拿多少东西啊？你看是拿了一点点，但是这些人呐、啊，才学了一点点，或者我慢功高的人呐、啊，才一点学了一点点，稍微懂了一点点的，自为己人多，自为自己呢，自为己人多，他已经觉得自己已经这个能力很强了。啊、哦，知识很多了，很有能力了，知识很多了。哎呀，实际情况啊，佛法的智慧海呀、啊，广大难量。那并不是你学了一点点就够的。这个牛才，这个牛才的硬，你说这个才多少升呢？你看，就到底就满了。佛法的智慧呢，像大海一样广大难量啊。然后你如果不学习的话呢，你就不知道，所以叫做不彻即真谤。你对这个佛法不懂啊，不懂的时候呢，你学了一点点，以为自己懂了，有些事情就想不通，想不通的话呢，反而增加毁谤，会增加我们毁谤佛法的过失。啊，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有一个这个病人病得很重，然后呢，这个医生啊就告诉这个病人的亲这个家属，他说他这个病呢，这个饭不能吃的啊，这个饭如果吃进去呢，可能会增加他的病。他是站在中医的理论的。劝他呢暂时不要吃那个饭，应该吃面条，打个比喻啊、哦。那这个病人躺在床上的时候呢，这个病人的这个亲兄弟，这个病人是个女的，他亲兄弟来了，他指着几个外甥啊就发火了啊，他说你这个饭不给他吃。好、哦、然后他外甥说呀，这个医生说了，这个饭吃进去这个不行的，然后他的这个舅父啊就发火了。他说如果饭不能吃的话，他说吃死的人算我的，他说我来保证。那我想这个故事举这个例子是什么意思呀？我们对中医如果不懂的话呢，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站在自己的角度啊，他想不通，怎么说吃饭吃进去会有问题呢？所以他就发火了、哦、他觉得呢你这个不给他吃饭呢，你这是错误的。那我们现在他就是这个，他也不懂得医学，他就是凭自己平时的一种知识啊，以自我的这个判断呢，认为这个吃饭吃进去这个应该是好的，不会坏的。那我们学习佛法也是一样，你如果稍微只懂得一点点，有些事情你想不通的时候呢，你也会一样觉得自己是对的啊，那就毁谤了。怎么说佛法怎么是这样的，我不相信，很容易出现这个回谤。所以这里说的不彻即真谤，如果像这种情况呢，上巧学习佛法的人呢，就要像牛奶牛饮水，水喝进去了呢成了乳啊。你这个上巧的学习佛法，这个牛喝进去明明是水，产生的是乳。这个蛇喝进去呢，咬我们一口，这个蛇啊喝水喝进去呢就变成毒液了。你看这个表示我们这个学习佛法也是一样，你善巧的学习佛法，系统的学习佛法，就要像这个奶牛饮水一样，挤出来的都是奶呀，都是好的东西。你如果乱学一通，没有系统的学，东学顶西听顶啊，学了一点点就觉得自己很厉害了，这个情况呢就像蛇饮水一样，反而成了毒害，成了毒药毒液。 所以用这些比喻来说明啊，知学成菩提，欲学为生死。有智慧的人呢，学习了佛法啊，让我们成就了无上菩提。愚痴的人啊，学了一点点或者还没有学，只是给自己增加生死。如是不了之，师有少学过啊。他说像这样的呀，这个对事物的真相不了解，对事物正确的方法不了知，这个过患是怎么来的呢？师有少学过，多是因为呀学习太少而造成的过失。好，我们看下面说，以上经论呢、说明了多闻的利益，不闻与少学的过失，可知听闻正法的重要了。哎呀，所以你看，我不管在讲开示也好，讲经也好，在上课也好，我再三再四的强调哦，鼓励大家呢一定要多听闻多学习。那释迦牟尼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你不学习，我们怎么知道哪些法正确，哪些法是怎么修的，哪些法是正确的一步一步修上来的，不知道啊，你必须通过多学习才知道吧。我们这个不单说这个出世界法，那个我们韩愈诗说那篇文章里面怎么讲的，人非生而知之者啊，人非生而知之者庶能无惑。我们人不是天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的，怎么可能说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没有迷惑呢啊，必须通过学习我们才能够知道。世界法是这样，出世界法同样是这样。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佛弟子，特别我们皈依了之后，你是一个正正规规的一个这个三宝弟子，你怎么说不学习呢？必须要学习啊，我们学习了之后，你才能辨清是非。我们刚才这个讲的，明明这个出家人不如法，哎，你也拼命给他护法，那你这样的护法，你是给自己增加福报呢，还给自己造罪业呢？很清楚很明显的，你是给自己造成罪业了。好，本来你好心的寺庙里护法，反而给自己呢惹来一身的罪业，你看多这个不合算。你看啊，所以必须啊通过佛法你才知道，通过学习才知道哪些正确哪些非正确。好了，那这一段呢是啊，这个听闻正法分为三小底，那这是第一小底，告诉我们听闻正法的利益啊，不听闻佛法的过患，这个第一小底。这个第二呢，如何听闻正法啊？这个如何听闻正法的内容也很多，总共呢分五种。如何听闻正法，那也并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怎么来的呀？是依据弥勒菩萨所造的瑜伽师地论而来。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听闻如何听闻正法，你这个心里边应该有怎样的一种这个姿态啊？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当中告诉我们说，听闻正法的时候啊，对于上知识所讲的佛法，应该做五种想。那对佛法呢，所讲的佛法呢，要做五种想啊。第一，做宝想，把这个上知识讲的佛法呀，把佛法当作宝贝来讲。那为什么我们把佛法，把听闻过来的佛法当作宝贝来讲呢？下面告诉我们，我们从无始劫来呀，在三界当中生死流转最缺的，那就是上法财，上法财那就是宝贝啊。 那为什么说在三界当中生死流转最缺的是这个佛法呢？因为我们如果生生世世跟佛法相应，我们老早出三界证菩提了，不会在三界当中还在流浪啊，在飘荡啊。所以我们现在的生命啊，就好像什么呢？一艘大船在海里边飘荡一样，飘到哪个地方就停靠在哪个地方。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今生今世的这个生命啊，我们大家呢多飘在温州这个地区，停靠了岸啊。我们再过一百年，我们这么多人又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你飘到哪个地方，在哪里停靠，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无量劫来的时间跟无边际的空间当中，你看我们出世的地方都不一样，投胎的地方也不一样，我们今生今世只不过的啊、这个生命啊暂时的停在我们温州的港湾，温州地区的港湾。所以啊，主要是因为呢没有这个缺少这个功德发财，缺少佛法啊。那这个世间当中所有的金银财宝，它没有办法阻止我们的生命在生死当中流转，唯有佛法呢是能够在生死当中救拔我们出离三界的宝物。佛法是能够啊帮助我们在生死当中救拔我们出离三界的宝物。我们经常讲呐、人在世俗当中，靠天天靠不住，靠地地会静下来，靠海海会枯竭掉。金银财宝、名利地位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生命当中的生老病死，也解决不了我们的生命去向于地狱鬼畜生道、六道这个轮回。只有佛法呢，他告诉我们从三皈依、五戒、十善戒法一步步修正才能解决啊。所以它是真正的宝贝。金银财宝这个宝贝啊有很多的过患，你带在身边啊可能会抢盗过来抢，甚至呢你为了这个宝贝在身上啊，你的这个脑袋就搬家了，保不住了。这个佛法呢，你看你这个功德利益别人抢不走、偷不去、拿不走啊。我们有多少功德，我们用世界法来说明的话呢，我们这个一出世，如果到了这个大财主家里出世、大老板家里出世，你一出世，你看这个老妈老爸老爸老妈已经很多的金银财宝等着你了。没有功德法财，一出世投胎到乞丐家里，那天天出去讨饭。这个如何从世界法来说是这样啊？因为这个佛法告诉我们的方法决定我们投胎到好到坏的地方去，金银财宝没有佛法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利用。那些出三界了生死，这个多需要佛法，世界法是没办法的啊。所以它是真正这个是出离三界的宝物，而且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现在呢遇到了。这个大家不要认为呢，哎呀，我好像到处看到这个寺庙，大家不要忘记掉了啊。我们在1979年之前，宗教政策还没恢复，所有的寺庙给你砸掉了，佛像给你搬掉了，这个和尚把你拿起来度僧去了，经书给你烧掉了，那个是有没有佛法？这个还是最近的事情啊。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这个佛法你现在遇到了很容易，不容易的呀。释迦牟尼佛的法运说得很清楚，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在无始无终的时间当中，我们一万两千年仅仅只不过是九牛一毛，大海里边的一个泡沫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遇到的佛法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一万两千年过来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出世，这个时间当中总共是56亿万多年都是空白的，没有佛法。所以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们现在遇到了，你怎么不把它当作宝一样来看待？本来呢，这个佛法就是宝，我们三宝当中啊，佛宝、法宝、僧宝，法本身就是宝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我们要当作宝来想。因为呢，凭借佛法的力量啊，就可以让我们超脱生死，正大涅槃。所以呢，佛法是无上之宝。今得听闻，应生极大的尊敬心。今得听闻，我们现在已经听到啊，学到了，所以应该呀，对佛法要升起极大的尊重心。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佛法更重要的，让我们真正这个得到利益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得到利益的，那就是佛法。因为佛法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三界生死，从此之后再不会有什么危险的。我们如果要找个靠山，这靠山会倒掉的啊！你们这个为什么要结婚呢？希望呢，这个两夫妻能够互相依靠，两夫妻也靠不住的，对不对？这个不说性生靠不住，时间到了，这个就像这个上火车下火车一样，刚刚一起上来，一个个上来，时间到了，一个个下来，都跑掉了，靠不住啊！唯一可靠是三宝，所以我们要对佛法呢，要升起极大的尊重心。好，行啊，我们今天呢就这个时间到了啊，先讲到这里好了，好，下课。